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
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
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都有神丰富的恩典。
展开双手，
高山
低谷，
得胜
软弱，
喜乐
恐惧，
忧愁
平安，
新的黑夜，新的每一天。
这一天不论何种处境，都有神同在。
来吧，让我们一起
献上今天。
早上好，欢迎你收听线上。今天2月22号的时候呢，我们呢在礼拜三的时候跟你一起度过这个早上。我是万峰。
哎，万峰老师早上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主内家人，大家早上好。哇，万峰老师今天一开嗓呢，我就突然发现
要沉重一点。
啊，对，好难得啊，是低音啊，不是平时那种高亢的声音。
耶，不是这样。
为啥呢？好像有点累啊。
今天很重要，因为今天是这个大斋期第一天。
哦，
就是我们叫蒙灰日啊。
嗯，
就他进这个40天跟耶稣同走那个同死同埋葬同复活的道路。
是的是的啊，如果可以的话呢，其实从今天开始啊，一直到复活节呢，请您跟文慧一样啊，每一年
不吃东西
啊。不是啊，如果你愿意的话呢，我记得我曾经好像有一年，印象中好像真的有一年呢，就学习呢这个大什么斋期，
大斋期或者叫预苦期。
对了对了，我比较不习惯讲大斋期啊，喜欢讲预苦期。对，我就记得好像有一年，很多年前呢，就真的学习呢，每天呢有一餐不吃，安静默想。那但是后来发现不行啊，因为要工作嘛，对不对？那所以呢，这么多年来有一个习惯，就是呢，在这个预苦期呢，学习呢，重新的读福音书其中一卷。那当然最短的就是马可福音了，最长的是马太福音。
嗯，
那如果呢要多一点思想的话，多一点神学探讨的话呢，可能就读约翰福音。那如果呢要多一点体会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啊，他跟人跟我们一样的话呢，就读路加福音。那就轮流着读嘛。那今年呢，我准备呢就是读路加福音。那欢迎大家呢可以跟文慧一样啊，在这个预苦期40天之内呢，好好的读一读你的福音书。你不一定跟文慧一样要读路加福音，那么重新的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走过人世间。
嗯，我们教会呢，就今年呢，因为我们今年叫马太福音年呢，我们有分 ABC 年，今年是 A 年，是马太福音。那所以呢，马太福音我们读的时候呢，哎呀，我有点犹豫，就是他们呢第一天的灵修的那个经文是家谱。
哦，
然后呢就跟这个
家谱挺有意思的，
然后就跟这个尘必归于尘，土必归于土连在一起。
哦，
我有点晕啊，这样也能拉一起。然后，我都看不明白他写什么，但是我自己想通了。
嗯，
就是耶稣基督道成肉身，
嗯，
就是进入这个世界里头的时候，就是进到这个土跟土中间的那个时间。
好，
就是我们本来是尘，又要归于尘，但是我们在中间这几十年，就神进入这个时间。
是，我相信这是圣灵呢在万峰老师心中给他的一个感动。
不是啊，是牧师逼迫我写反省。
对啊，那就是圣灵在你里头感动你嘛。对不对？也需要牧师这样的一个逼迫，万峰老师愿意这样的一个学习啊。那所以邀请您呢就跟我们一起啊，我是路加福音，那万峰老师要跟着教会呢就是马太福音。记住了，今天呢是预苦期，也就是一般说的大斋期，对不对？
对对对对对，
蒙灰日开始了，我们就好好的来认识我们的主耶稣，预备好我们的心，在今年春天的时候呢，迎接耶稣基督的受难，也一起庆祝耶稣基督的复活。
对了，有40天了啊，所以呢，记得礼拜天不算，所以呢，40天从今天开始到这个复活节之前一天。
是的，是的。那么今天呢，我们继续来学习啊，大家觉得有点深奥的，正等待呢我们的英党，还有等待呢我们的劝慰子荷花根一起做的讲义资料档呢这个课程，原来这才是我活着的目的。我要再次的恭喜大家，你又往前迈进一步了。因为呢，这个课程呢，34讲，今天呢是第27讲。好，那提醒大家，你笑什么啊，万峰老师？
我看到在第五空间里头，他们都说劝董好，就是这个劝慰子
啊
。为什么？我问为什么是劝董？他说因为他是懂得的事情多。
哦，好，劝董。那在这里提醒啊，我看到大家说呢，倒春寒，是的，两件事情要报告给大家。首先呢，我真的要提醒大家，那就是呢，倒春寒是真实存在的啊。那么我们已经预告了，这周是明显降温，现在冷空气呢越来越往南了，所以呢南边呢开始有雨雪天气。那么出行呢要注意呢路上结冰的情况，一定要做好保暖的工作，千万千万呢不要看了中午阳光呢挺灿烂的，那么就少带了衣服，少穿了衣服，早晚呢还是很冷，因为有些地方呢可能会降到个位数，也就是呢这个摄氏1度到10度，我相信应该都是徘徊在这个0度到5度之间。另外呢我们也看到呢，就是西边也就是西北的甘肃啊，陕西啊，宁夏那一带呢是有大雪的啊。那请大家呢也是要注意啊，因为一下雪呢会影响我们的交通，还有呢雪之后呢就结冰，那雪融之后呢就非常的泥泞，所以大家呢一定要注意这个倒春寒的
情况。对啊，我上个礼拜去旅游的时候，就是他们说哎呀有条路结冰了就不能走了啊，所以呢要非常小心，如果你真的要走那些路的话呢，那个车要带个铁链。
对，我相信呢在内地生活的主内家人听众朋友应该比我们这些南方人更懂得啊，怎么样在雨雪天的出行。
对，我们只懂得去这个沙滩游泳
所以我们还是呢要提醒大家啊，因为你懂得不一定的代表呢你记得，所以我们要呢提醒您要记得。好，另外一件事情要报告，就是呢我们的高姊妹，如果我没有记错呢，她就是现在出现在同行频道第五空间的信心的等待，是不是呢？如果我没有记错啊，希望呢我没记错。那高姊妹呢，您寄给我们的书写帖子还有呢画画都收到了。那高姊妹就说呢，我的工作是画杯子的啊，这个我们的高姊妹呢非常非常的棒啊，哇，她寄来的这个书写帖，我们都觉得这个字怎么可以这么漂亮呢，这么工整呢，还有这个画画真的是太漂亮了，颜色都非常非常的灿烂啊！哎，这个也可以显示呢，写的人他心中的光景啊，就是呢是充满了彩色的啊。那谢谢我们的高姊妹，信心的等待我们收到了，我们也传给呢我们的节目团队呢，还有其他的主持人看见了，那我们会好好的珍藏放在我们电台里，然后让呢所有的同工，还有如果有人上来电台看我们的话，也让他们看看您的杰作。
对了，那个展示可能得有效期，因为我们经常都有新的礼物来。
不，是可以有地方展示的。
我的那边有。
对，譬如说高姊妹的画画，高姊妹的帖子，还有呢我们大树一年的灵修。
对对对。
对不对？还有我们呢山东小好啊，因为他的网名就是山东小好，还有我们的山东小好他的金句。半年的金句，这些呢我们都会好好的珍藏。
上主是养生生命的泉源，只要我们每日听一听丰富的天粮，灵命就会饱足健壮，永远不渴。用耳朵揭开的海天日历声音版，thank you.
罗马书15:13，但愿使人有盼望的神，因信将诸般的喜乐平安充满你们的心，使你们借着圣灵的能力大有盼望。
每天我们都要为很多未做的事情做准备，包括设想事情将达至的最坏结果，好让我们可以未雨绸缪。但是有时我们过分忧虑出现坏结果，影响了表现，构想的反而成了现实。除了筹算最坏的结果，其实我们也可以尝试设想事情可达至的最佳结果。为了达到目标，我们不但会更有动力促成此事，过程中甚至可能想出比计划更好的点子，这样最佳结果就能如我们所愿而出现了。接下来我们一起默想
罗马书15:13，但愿使人有盼望的神，因信将诸般的喜乐平安充满你们的心，使你们借着圣灵的能力大有盼望。
得见的海天日历，感谢海天书楼授权使用2023年海天日历。
每当我无力前进，开口呼求你名，你总是我从心的利益。每当我缺乏信心，无法面对自己，你安慰我，赐下平静。生命中多少混乱，多少声音，你话语领导如晨光降临，让我将焦点转向你，不再坚持我自己，专心仰望耶和华我的神。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短信号码是13229966022，前面请注明“线上”，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线上 ”@ 良友.net。
让我将焦点转向你，不再坚持我自己，专心仰望耶和华。
星期一到星期五，把握每一天，为主而活。
把握每一天，为主而活。不要忘记了，今天节目一开始的时候，万峰老师提醒我们，今天是蒙灰日。那么从今天开始呢，40天， 我们要一起来过这个预苦期，我们要一起呢来纪念耶稣基督的受难，一起呢迎接庆祝耶稣基督的复活。这个对我们基督信仰来说呢是核心要义啊，最核心的地方。所以呢鼓励大家呢一起跟我们来读福音书啊。
嗯，这个旅程呢就是一个往下的旅程，通常呢、嗯、我们都是要往上越来越靠近神，但是呢、嗯、这个旅途是往下，跟耶稣一起、嗯、往到他人生里头最低谷的那个时刻，
就是
也是最高峰的时刻。
对，也就是呢跟着耶稣呢啊一起呢，那看他如何道成肉身，如何在这个世上呢
受苦，
对，然后接着呢我们一起呢看着他，跟着他呢就是像万峰老师说的复活了，我们得胜了。那这也是呢我们这一阵子在上的课程，原来这才是我活着的目的啊！我们要学习的就是我们是如何进神的国呢，就是完全因耶稣基督他来到世上这一遭，所以我们才能够成为神家里的人，我们才能够进入神的国。我们也需要呢多一点的学习，多一点的操练啊。那今天其中一个操练就是罗马书十五章十三节，刚才我们灵修的经文，但愿使人有盼望的神因信将诸般的喜乐平安充满你们的心，使你们借着圣灵的能力大有盼望。我相信这也是我们要学习操练的，那就是呢我们要因信将耶稣基督给我们的喜乐平安呢能够呢充满在我们的心，然后呢让我们靠着圣灵的能力呢大有盼望，在生命生活当中呢活出馨香的见证。
嗯，
这是不容易的。
这个就是我们透过舍己、
嗯、
达到我们的拥有，这个就是大斋期的那个目标。我们也是透过我们的受苦、
嗯、
我们的克己自制，
克己
科技啊，自制啊、
嗯、
还有呢让我们呢可以领受更多，倒空自己，领受神的恩典、
嗯、
经历他的苦。
是是，哇，好难得啊，这个听到呢万峰老师呢在教会也是这样的分享。
今天是节日嘛，那
所以
要多说一下，
要自我约束一下，对不对？
我很忧心呢，我教会昨天晚上呢开会呢说，万峰你负责一个教会属灵文化小组、
嗯、
我说哈，我又不属灵又没文化。
没有，万峰老师心中是有一把尺的啊，有属灵的一把尺，有圣灵给他的个界限啊。大家呢应该是相当认识万峰老师了，虽然有的时候他极度的放飞自我，但是他的中心点，他的核心价值仍然是相当稳当的，那就是呢深深的扎根在耶稣基督核心的信仰当中。所以呢大家呢为万峰老师祷告，他有一个责任开始要去呢帮助，
有点担心，
帮助促进他教会的属灵文化。那希望也同时呢促进一下我们电台还有我们线上今天早上节目的属灵文化啊。好，在这里呢先欢迎两位呢比较少冒泡的，又或者是新朋友呢，一个呢是露西亚。我好像印象中你有上来过，但是比较少冒泡，对不对？还有呢，咳咳，对不起，道春寒。
怎么还有呢？
道春寒啊，我的嗓子也在道春寒了啊。那所以大家也要小心了，真的就是不要以为呢这个春天来了忘记了好好的保护自己的嗓子。好，那露西亚欢迎你，还有一位是小雅，小雅也是比较少见的啊，欢迎你上来了。好，现在呢早上的7:49，您正在收听的是直播当中的2月22号星期三的线上今天。接下来我们要一起上课，原来这才是我活着的目的。生命的意义是什么呢？人生终极的归宿又在何方？你找到了吗？
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
这就是永生。
原来这才是我活着的目的。
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我们呢继续学习操练遵行主的大诫命和大使命。 上一次我们谈到在相爱的课题上呢，自我往往是一个最关键的问题。上次我们谈了相爱与自我的关系，另外我们也特别谈到了认识自我是罪的根源，同时我们也特别和大家分享过耶稣基督的榜样。腓立比书第二章六到八节那里记载，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这段话呢，让我们看到主是如何因为爱我们，救赎我们，而为我们愿意谦卑地放下自我，成为人的样式。上次呢，我们也谈到耶稣基督和我们一样有人性，但是他能够胜过试探，过一个无罪的生活。究竟秘诀在哪里呢？感谢主，耶稣基督自己说出了一个答案。在福音书里面特别记载耶稣的一些的行为，一些的举动呢，他自己这样注脚，他说，子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唯有看见父所做的，子才能做，父所做的事，子也照样做。在约翰福音第五章十九节，另外在五章的三十节，约翰福音第五章三十节，耶稣说，我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我怎样听见就怎样审判，我的审判也是公平的，因为我不求自己的意思，只求那差我来者的意思。他又说呢，因为我的教训不是我自己的，乃是那差我来者的。换句话说，耶稣自己很清楚说，我没有一件事是凭着自己做的。从耶稣所说的每一句话，这一切的真理呢，我们看见自我在他的生命当中是毫无地位的。难怪他可以理直气壮地挑战犹太人说，你们中间谁能指证我有罪呢？我们不单单从他的话语看见他的无我，我们也可以从他在世的时候的生活和服事当中看见他的无我。当他还是少年的时候，随父母到耶路撒冷守节期，在圣殿的殿里，他坐在教法师中间，又听又问，学习兴致正浓的时候，父母来找他，要带他离开。虽然正在兴头上，但是他体贴了父母的苦心，放下了自己。圣经上这样记载，他就同他们下去，回到拿撒勒，并且顺从他们。四福音多次记载，他因为怜悯人的困苦，帮助人的需要，放下了自己，废寝忘食。为了医治迦南妇人的孩子，他也放下了自己单单服侍犹太人的使命原则。为了撒玛利亚妇人的灵魂，他忍受路途的困乏，在饥饿口渴当中向他传讲活水的福音。最后当他被钉在十字架上痛苦不堪的时候，他挂念的都不是他的自己，而是为他的仇敌求怜悯。所以他祷告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他竟然为逼迫他的人想了一个蒙赦免的理由，他是何等的无我啊！我们仔细地查考他一生的言行，不是为神就是为人，毫无己，实在是一个舍己的榜样，在舍己上为全人类立下了最美好的榜样。接着我们来看基督对舍己的教导。前面我们已经说明了基督在舍己上活出的一个典范，现在再根据他在登山宝训的天国宪章当中细细的来研究他对自我的一个警告。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五章宣达了神国子民应有的品格性情，而接下来呢，就说明了如何在实际生活当中和人的一个人际关系当中活出八样的品格。其中耶稣再三的要我们小心自我，不要彰显自我。首先他先举施舍的事要我们注意。首先在爱人方面，他说，你们要小心， 不可将善事行在人的面前，故意叫他们看见。耶稣也说，你施舍的时候，不可在人面前吹号，像那假冒为善的人在会堂里和街道上所行的，故意要得人的荣耀。你施舍的时候，不要叫左手知道右手所做的，要叫你施舍的事行在暗中，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而接下来呢，他又连连举了两件爱神的服事，一个是祷告，一个是禁食。耶稣在马太福音第六章第五、第六节那里说，你们禁食的时候，不可像那假冒为善的人，脸上带着愁容，因为他们把脸弄得难看，故意叫人看出他们是禁食。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你禁食的时候要梳头洗脸，不叫人看出你禁食来，只叫你暗中的父看见，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在神的眼中，施舍、祷告、禁食是多么神圣的侍奉。但若是内在的动机出于单纯的舍己之爱，鉴察人心的神必定大大的报答。但耶稣却再三警告，千万不要效法假冒为善的人，只是为了要彰显自己，而彻底就抹煞了行善敬虔的价值了，反而会得罪了察看人心的神。耶稣连连用三件神最为悦纳的好事，但是却被人内在的自我所破坏的例子，来强调神是多么重视自我对人的一个危害性，也让我们看见了自我的诡诈和顽强。他会设法一有机会就要高举自我，图利自我。难怪在耶稣的教训当中，也一再的提及跟随他的人必须要舍己，放下自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十字架是舍去自己、致死自己的地方。耶稣在这里说的不是指肉身的钉十字架，我们跟随耶稣的人就是要学习天天的与自己征战，操练放下自己、致死自己，这样罪就失去了根源，撒旦的试探也找不到一个着力点，罪就无法生成。之前提到的经文说到，但个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同样，雅各书第四章第一节也提醒我们，你们中间的征战斗殴是从哪里来的呢？不是从你们白体中战斗之私欲来的吗？雅各书的这处经文呢，说出了罪是怎么产生的。它就好比人的怀胎生育，经文当中所说的私欲指的就是人里面的自我。罪之所以会生成，是因为人的自我和撒旦的试探两相结合，怀胎成功，罪就生出来了。当人的自我被放下了，没有了，单方面是没有办法怀胎的，撒旦的试探失去了一个着力点，罪当然就没有办法生成了。所以啊，箴言二十五章二十八节说得好，人不制服自己的心，好像毁坏的诚意没有强援。那这个经文告诉我们呢，制服自己是对罪最好的防御。这就是耶稣为什么这么看重舍己这件事，因为他知道舍去自己等于是斩断了罪根，免得我们跟神的关系被罪给隔绝了。相反的，舍己也意味着给出自己，成全他人，活出了神的圣洁生命，并且也遵行了他爱的命令。另外呢，舍己也意味着改变自己，更新自己，特别是指的悔改。在人际关系上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总是希望去改变别人，好满足于自己的期待，要别人配合，适应自己的性格。但主告诉我们，要先改变的是自己，别人才有可能因你的改变也跟着改变。 古人岂不是说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吗？修身就是先改变自己。主耶稣总结神国宪章和旧约律法的精神，给了一条人际关系的黄金定律啊。在马太福音7:12，那里说，无论何事，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这条法则无非是要告诉我们，要先改变自己待人的态度，才能够改变别人对我们的态度。大约至今约1000多年以前，一位属灵的前辈曾经这样说，他说，当我年轻的时候，我想改变世界，但我发现这个很难，于是我尝试改变我的国家。当我发现我不能改变我的国家时，我开始把焦点转向我的村庄，然而我也改变不了我的村庄。现在我是一个上了年纪的人，于是我又试着改变我的家庭。这个时候我发现我能改变的只剩下我自己。我突然觉悟，如果我很早以前就开始改变自己，那么我就能够影响我的家庭，我的家庭和我就能够影响我的村庄，而村庄影响了国家，最后我才有可能真正的改变世界。按照神在圣经当中启示录里给头一次复活有份者的应许是什么呢？在启示录20:6，他们必做神和基督的祭司，并要与基督一同作王1000年。另外启示录的22:5，他们要作王直到永永远远。那这告诉了我们，神对他儿女的最高期望是将来神国降临的时候，他的众儿女能够和他一同作王掌权，同享国度的荣耀和权柄。因此神希望他的儿女活在世上的时候，要学习并且操练将来如何在神的国里做一个好君王，培养出一个像基督那样有荣美生命的王者品格。换句话说，王盼望他的门徒在他再次降临以前，要警醒预备的最主要方面是预备自己的王者品格。而耶稣教导门徒们要学习并且遵行的话，都是在栽培门徒的王者品格，尤其是他给门徒们舍己的呼召和彼此相爱的大诫命，还有大使命。所以圣经申命记当中记载到立王条例当中呢，也清楚地说明啊，我们可以看圣经申命记的记载，到了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得了那地居住的时候，若说我要立王治理我，像四围的国一样，你总要立耶和华你神所拣选的人为王，必从你弟兄中立一人，不可立你弟兄以外的人为王，只是王不可为自己加添马匹，也不可使百姓回埃及去，为要加添他的马匹，因耶和华曾吩咐你们说，不可再回那条路去。他也不可为自己多立妃嫔，恐怕他的心偏邪，也不可为自己多积金银。他登了国位，就要将祭司立位人面前的这律法书为自己抄录一本，存在他那里，要平生诵读，好学习敬畏耶和华他的神，谨守遵行这律法书上的一切言语和这些律例，免得他向弟兄心高气傲，偏左偏右，离了这诫命，这样他和他的子孙便可在以色列中，在国位上年长日久。这段经文呢，是《申命记》17:14-20这一段的经文。那么从神所定规的立王条例呢，其实我们也可以看见，能够在神的国中做王啊，有三个主要的条件。第一，他必须是神所拣选，有神生命的神的儿女。第二，他必须是一个肯舍己，也不依靠自己聪明的人。 而条例当中有三个不可来规定王，不可为自己加添马匹，不可为自己多立妃嫔，不可为自己多积金银，这些都是说明了不可为自己。还有第三，他必须终身学习并且遵行律法书上神所说的一切言语律例，好让他能够培养出敬神爱民的神国君王圣洁的品格，同样也能够以神国的律法为标准来治理神国的子民，而不是以自以为是的标准来治理国中同为神儿女的弟兄。好，今天我们就和大家分享到这儿。
主，我在这里任你差遣，无论你要我往哪里，主我只听你，我只顺命，或左或右任你决定。我不再是自己的主人，我已认定你是我的主，我的人生你早已命定，靠你全能的膀臂来护庇。我不再是自己的主人，我已认定你是我的主，我的人生你早已命定，靠你全能的膀臂来护庇。
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
原来这才是我活着的目的。作者杨志敏牧师，播音林晨牧师。认识耶稣，为他而活，生命就有意义。早上8:09，这是呢2月22号星期三
早上7:30到8:30为您直播的线上今天。那记住啊，每天早上我们在这里啊，虽然有的时候呢可能我们的意识还未完全清醒，我们的声音呢还沙沙哑哑的，但是我们是真实在这里跟您共度这一小时，也一起上课的。刚才讲到呢，这才是我活着的目的。林晨牧师特别提醒我们学习舍己啊。来访问一下我们的万峰老师，你认为什么是舍己呢？
啊，我呢就冲出去被骂。昨天呢，因为呢我家那个墙啊就要开始刮那个油啊，因为漏水嘛哈。
是。
那于是呢我呢
刮油，刮油漆啊。
油漆，对了。
对。
然后呢我就顺带反正所有东西都拿出来了，于是就收拾我爱人的东西。
哦，被骂了。
当然了，
因为将他的东西都弄乱了
啊。不是，我是将他整理好，将他所有散乱在不同的地方的歌谱啊都放在一处，将书啊以他些报纸啊丢掉，书本丢掉，然后就被骂了。
你犯错了。第一，他放有他的次序，你重新整理他的次序让他找不着北。第二，你把一些东西丢掉，你没有问过他。
我都没离开家，所谓丢掉就是放在门口的那个地方嘛。于是他听到那个丢字就开始骂我
啊。这个万峰老师呢好心做坏事，
舍己的操练、
哦、
哇，我对家庭的整理多么付出
哦。哦，是是，万峰老师
现在腿还在痛呢。
万峰老师难得啊，难得做这样的一次大整理啊，腿还疼着呢。
对，我就发现这样，我替爱人收拾，他替我收拾，这效率最高。
哎、是，那其实呢，这个舍己呢，就是对付我们的老我啦。那首先你要先认识自我嘛，所以昨天我们学习怎么样去看自己的本相，这个是需要圣灵的光照，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对自己的认识呢，未必是100%真切的，但这个时候呢圣灵一光照，哎，我们就看到了。我们也需要圣灵的帮助，好让我们学习舍己的功课。我想呢遇苦期我们跟着耶稣的脚踪行，我们就真的能够看到耶稣是如何的舍己。其实舍己其中一个是对付自我啊，那特别就是呢我想要的，哎，这个要的如果不合神心意，我真的要偏偏不要啊、让自己不要马上呢要什么就有什么，吃什么、想吃什么就吃什么，要学习节制的功课。
对啊，所以你知道吗，我之前呢、去旅游的时候很努力的吃，为了大斋期可以不吃那么多。
这是错的啊，明天我要进食，今天多吃一点，这个是不好的啊，大家都知道啊。那昨天我们就分享了一位呢70岁的阿姨啊被封号，哇，他就伤心的哭着说他的微信号被封了，他要孤独终老啊。那我们就知道了，现在有一个社会议题我们需要去关心的，叫做呢老人或者长辈手机瘾啊。我们知道很多的长辈是挺孤单的，所以呢手机对他们来说很重要。其实啊，网络对他们来讲呢也是很重要。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可以在微信里头呢，哎，跟这个孩子啊亲友啊联系。所以这个阿姨她的手机号就是微信号被封了，难怪她好伤心，她好怕从此呢就再也不能够跟别人联系了，或者说呢失掉了这个亲友的那个微信号。那你想想看，对他来讲呢，他要再重新呢登记啊，那些真的是挺麻烦。好了，那要关注这个长辈的手机瘾，我相信呢，我们更要关注的是什么？年轻人的手机瘾啊。那最近也有一条新闻就说呢，14岁的女孩玩手机81个小时。来，万峰老师，81个小时几天啊？
3天加9个小时。
对，3天加9个小时。没有睡觉啊。14岁的女孩，我相信过程当中她有很困啊很累啊，可能呢就眯眯眼，哎哎，突然又醒了，又赶快继续玩，结果呢猝死。哇，你想想看，为什么3天又9个小时没睡觉啊？这个任何一个人，
因为有些游戏是这样的，你玩1分钟左右，然后呢又刺激你玩第二关，那样
对对对
就不想关机。
对，所以呢这个怎么样让孩子呢不上瘾呢，我想也是这个时候呢父母的一个很重要的课题啊。可能呢我们在 教学的时候呢，特别是亲子关系呢，这个课程一定是要学习的啊。那强行阻止孩子玩，反而会让孩子呢对手机的兴趣啊逆反心理，兴趣更大。那所以呢，这个专家就给了几个建议啦，要提前跟孩子约法三章，限制玩手机的原则跟时间都要定出来。
哎，或者你像万峰觉得手机不好玩，
嗯，那就去玩电脑。
对呀、啊，
好，你不要做这些建议的，你不要做这些建议，因为呢，我们讲这个上瘾不仅是手机啊，也是讲这个网络的问题。那怎么样约法三章呢？就是约定玩手机的时间，不是全面禁止，而是能够玩，但是呢，什么时间可以玩，或者做完什么事情可以玩。那譬如说呢，晚上九点钟以后，九点到十点给你玩一个小时，因为九点之前你必须把功课做好啊，所以要约定时间啊。第二呢，就是呢，玩手机单次玩手机的时长，譬如说你不要让他一整天只有晚上九点到十点，那他整个白天他的心就痒痒的。譬如说呢，你可以呢，哎，早上给你半小时，然后下午半小时，晚上呢半小时，那就是呢给他呢分散，好让他呢不会觉得说呢，哇，那个心里好饥渴，然后晚上一个小时他就觉得不够了。所以呢，你可以呢分散啊，我们说分散风险嘛。还有就是呢，那个上网，手机上网或者电脑上网的内容要限定。啊，哪一些内容是不可以的？
那些通常对很小的孩子呢，就能够有这样的限制。
所以，
但是到了中学呢，就有点困难了。
所以要培养，从小就要培养。第一，第二呢，就是呢，这个青少年期的孩子，你开始要把他当大人，要跟他商讨，经过就是说大家协商，而不是你单方面的高压政策命令，而是跟他协商，一起来看怎么样做。那当然你要做那个主导权，所以呢这个是很重要的。如果青少年期的孩子啊，你开始要用协商的语气，而且呢好，大家一起来定了以后大家一起来遵守，那也有奖励跟惩罚。那我相信呢慢慢来，不可能呢一蹴可及。
还有一个方法，就是呢你的手机的那个上网计划里头没流量，例如我的那个机器没流量，所以我都不看视频，
对，
现在你就不能看这个短视频了。
是，其实父母要做有很多的，但是我要说的就是高压政策呢是不可行的，因为你越压皮球弹得越高，对不对？那所以怎么样呢去看长辈的手机瘾，还有呢看孩子们的这个手机瘾呢，这的确是我们要去思考。我想呢先祷告吧。
爱是宝贝那双拿着蜡笔脏脏的手，仔细的一笔一画写着我爱你。
爱是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哥林多前书十三章第五节。
献上今天，祝福你的生命充满爱，能够疼惜爱护有需要的人。
我将你的话，
我爱背京剧，
深藏在我心。
希伯来书四章十六节，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
天地将要过去，
每周一段经文，记在心上，实践出来。每周五早上七点半到八点半，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
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
那今天我们来看呢，这周要背的经文，希伯来书四章十六节的下半句啊， 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首先我们来看看得连续蒙恩惠的意思啊，那是指呢获得怜悯，寻到恩惠，获得怜悯，寻到恩惠，这样的意思。
嗯，对啊，得跟蒙嘛，就是拿了嘛。
啊，得获得蒙是寻到，
不是蒙回来就行了。
啊，不是蒙回来的，绝对不是啊。那怜悯呢，常常跟恩典呢连着出现，基本上是同义的，就是相同意义的。那怜悯呢，我们知道呢，啊，比较着重于呢，就是受惠者。我们是受惠者，是处于有需要的状况。如果你没有需要，你不会呢需要怜悯，对不对？所以怜悯一出来就讲到呢，哎，这个受怜悯的人呢是有需要的，他在这样一个光景当中。那么恩惠呢，则是着重于呢上帝对人的恩典，不是人所应得的，而是上帝白白的赐予。所以呢，怜悯恩惠意思就是我有这个需要，需要上帝怜悯我，让我得到白白的恩惠，是我不配得的，但是因为我需要，上帝白白的给我，这就是上帝的连续。那么怎么样呢，能够做随时的帮助。好，随时的帮助，吕正中圣经的翻译是怎么，
就是神随时帮助我们呢，
不是及时的帮助。
哦，
及时的，随时跟及时，哇，那个含义就
总之就是我有需要咯，就是我被动接受神的那个祝福啊，
对了，
赐福了，
对啊，是的。但是呢，我们进一步去了解啊，随时原文是及时，也就是在需要的时候，只要我有需要，及时来帮助我。那帮助呢，在原文是由两个字来组成的，一个字叫呼喊，一个字叫做什么呢？奔跑。呼喊奔跑，那它原来是用于形容了当一个母亲呢听到她婴儿的呼喊哭声的时候，母亲就立刻跑来照应这个婴儿。那这里就借用了这样的一幅图画，表明了我们尽管坦然的向我们的神呼喊，然后我们的神一听到我们的呼喊，他就立刻给我们及时的帮助。
嗯，我明白啊，就是我昨天有家里头那个装修工人来按门铃的时候，在，然后就冲
过
去前面。
好，你不要太兴奋，
我就是在帮助他开门
啊。是的，但是呢，这个跟主耶稣的帮助呢，大祭司的帮助是不一样的啊。那旧约的大祭司呢，只能年复一年的在赎罪日带着祭牲的血进入地上的至圣所，而他们所献的祭呢，不能够除罪。可是耶稣基督一次献上自己，便一劳永逸的成就了救赎，而他所进入的是天上的真正的圣所。这位天上的大祭司不仅天天的，而且是一听到我们呼喊就能够及时的帮助我们。好了，有个问题问大家。
嗯，神给我们的帮助是随时的，那你现在有什么软弱还有困难呢？特别是今天是大斋期的第一天，蒙恩日啊，那我们可以现在就这样带到神的面前吗？
严姊妹，
严姊妹在吗？在线上了啊，见到你了啊。
哇，严姊妹
好，嗯，
好，大卫还好吗？小大卫可想念他啦。
大卫还好，上学去了，小开心在这里。
老师好。
哎呀，我看到小开心了，我看到小开心了，哇，好可爱呀、啊！哇，小开心像我们中国年画里头的那个年画娃娃。
我就看到他的头啊。
来，小开心，你是不是要背京剧啊？哎，
背十篇二十三篇，耶和华是我的牧者，
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欢歇的水边。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一路。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在我敌人面前，你傲牛，你为我摆设筵席，你用油膏浇我的头，使我的父辈满意。我一生时必有恩惠在陪着我，我前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阿门。
阿门。 小开心的声音呢，也听得出小开心长大了。小开心今年几岁了？过了年几岁了？四岁。对，已经开。
这两天有点咳嗽，没上学去。
哦，是的，应该在家里。好棒啊，开心。虽然你背的呢，万峰老师说有点像教功课，但是我们小开心功课教得好啊，对吧？提前老师给几分呢？
我99分了哈，
还有一分要努力。
努力啊，背的慢一点啊，不要背太快啊，听不清楚。
但是我们小开心已经考99分，有一分是继续努力。小开心听到了吗？
继续。
好。
每个星期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线上今天欢迎你来电，一起背京剧。
你们要彼此带导，一起仰望等候，经历神的作为。
今天呢，我们仍然要为大家呢在第五空间分享的事情来祷告啊。那文慧也在这里呢啊，特别请大家继续的纪念啊，就是土耳其叙利亚那边的地震，现在加强应该超过50,000人罹难了啊，所以求神也真的保守，希望救灾物资各方面一切到位。
好，我们一起祷告。主要我们特别为土耳其地震的祷告，我们知道呢在那边的那个环境就是不太方便，还有呢在那边的那个资源的调动呢也是不太方便，也有很多时候呢也是一些的豆腐渣的工程呢就导致呢很多楼房呢都倒塌了。主要我们就求你帮助那边的人，因为呢那边的人都是非常不容易，等待那个救援的时候呢可能也需要很多的时间，就求你帮助救他们的人，也帮助他们那边的人重建的那个过程。主要我们也为齐安的祷告，他很关心他的堂姐甚至堂姐夫就是得救的问题，就请你帮助这个家庭可以认识你，也可以呢帮助他们可以有机会可以亲近你，知道你是真实的救主。我们也为雪儿来祷告，因为呢他觉得他阳康之后可能这个吃药多的原因导致他记忆力突然不好，就请你也医治他，与他同在，也知道他的那个瘤呢也是需要你的同在的。主要我们为我们的听众朋友祷告，也为这世界祷告，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
们。
有一位救赎主，他的名叫耶稣，他深知我软弱。
在上帝的计划中，每个儿女都有特别的位子。
他是我力量，他是我拯救，有了耶稣胜过万有。
献上今天与你共勉。
在上帝的心中，每个人都有特别的位置。记得今天我们讲随时的帮助，帮助呢是两个词汇组成的，呼喊和奔跑。当我们一呼喊一求救的时候，我们的神一听到，他绝对听到，他就会奔跑过来帮助我们的。
对了，在这个大灾期我们一起呼喊神，还有呢尘必归于尘，土必归于土啊，我们就归回安息。谢谢你收听线上今天，拜拜。
睁开双手，拥抱一个新的开始，珍惜。